使徒保罗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让我们回到起初，认识独一真神。良友圣经学院近身课程创世纪。
亲爱的弟兄姊妹还有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里头的创世纪。我是文慧，您在电台的同工。那么创世纪呢，总共有36讲，今天呢已经是第20讲了啊。那么文慧呢，希望您能够听，也能够来信向我们索取创世纪的讲义资料啊，因为在创世纪里头呢，有一些的经文呢是比较难以解释的，光听呢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的吸收。那么您收到讲义资料之后呢，可以自己慢慢看，然后再慢慢的研读经文。上一回呢，透过创世纪18章还有19章的记载，我们就看见了因为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座城市罪恶滔天，那么其中的哀声已经达到了神的耳中，所以公义的神就亲自下来查看，若是属实，就会刑罚索多玛、俄摩拉。那么这个计划呢，就被亚伯拉罕知道了，他就为这两座城里的义人，也就是无辜的人呢，来求情。那么因为亚伯拉罕知道神是公义的，断不会以无罪为有罪，更不会将义人和恶人同样对待，所以亚伯拉罕凭着对神属性的认识，也因着他对无辜者的关爱，他就大胆地向神求了6次，从这个城里有50个义人呢，到10个义人为止。亲爱的弟兄姊妹，亚伯拉罕的代求不仅使神纪念索多玛城里的罗德，更使罗德蒙恩。那么代求的基础呢，是神的属性，这一点我们要知道的。但是如果我们与神的关系疏远了，我们又怎么能够认识神的属性呢？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所以神认得他，而他也认识神，因此他能够恳切的不轻易放弃，在信心里按着神的属性来向神不断求。那我们要注意啊，亚伯拉罕呢不是在和神讨价还价，因为他知道神顾念义人，乃是出于神的属性。他也不是呢要以不断的祈求来强迫神做他想要神去做的事情。事实上，亚伯拉罕的代求就像与神之间的交通，透过他的祷告，他更加明白神的心意。他相信慈爱又公义的神必定会眷顾义人，这也是为什么亚伯拉罕会停在10个义人，那就不再继续求的缘故了。那么神听了亚伯拉罕的祷告吗？神听了，并且神也以实际的行动来回应他的祷告，那就是救出罗德一家。就正如创世纪19章29节所记载的，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请赴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请赴之中出来。接着创世纪19章30节到36节就记载了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逃出升天之后的遭遇。罗德呢，本来是逃往索尔这座小城安居的，但是为什么他后来又往山里去呢？创世纪19章30节说，罗德因为怕住在索尔。那有学者就指出呢，可能这个罗德呢怕索尔的居民欺负他的两个女儿，又或者是索尔呢太靠近被灭的索多玛，那么罗德呢不想触景伤情。无论如何，罗德呢和两个女儿就避居山上，那么住在山洞里。可是在荒无人烟的山里呢，罗德的两个女儿就担心了，没有机会遇到婚配的对象，不能够生儿育女，所以他们就想出了一个馊主意，那就是灌醉父亲，然后呢和父亲同寝，从父亲来得孩子。 根据圣经的记载，罗德呢在这件事情上呢是完全被蒙在鼓里的，因为经文说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但如果罗德不醉酒，这件乱伦的事情可能就不会发生，所以罗德呢也应该为这件乱伦的事情呢负上责任的。结果罗德的两个女儿呢都怀孕生儿子了，大女儿的儿子起名为摩押，意思是从我父亲来的，那么他是摩押人的祖先啊。那么二女儿所生的儿子呢取名为便雅米，意思是我亲属的儿子，那么他是亚门人的祖先。这两族人呢后来都成了以色列人的世仇。亲爱的弟兄姊妹啊，罗德本来是有好的开始的，那么想当初他和叔叔一起的离开哈兰前往应许之地，但是因为他贪恋肥沃的平原，就做了错误的选择，住在罪恶之城里，所以到头来他失去了一切，包括他的身家财产，他的妻子，最后呢还要以乱伦收场，这一切都成为我们的见解啊。那么罗德就此在创世纪的历史舞台上消失了，经文记载又回到了主角，也就是神所拣选的亚伯拉罕身上。创世纪二十章就记载了亚伯拉罕另外一次的失败，那就是他在南地暂居的时候又和撒拉以兄妹相称，结果呢差一点引起了一场害人又害己的灾祸。那么当时亚伯拉罕呢从那里，也就是曼利橡树那儿迁移到南地，也就是呢加迪斯和舒尔中间的基拉尔，那么这个地方呢是在非利士人境内的，那么大约是在地中海岸边的加萨还有南地北部的别士巴的一个中间点。那么就在基拉尔这儿呢，亚伯拉罕重蹈覆辙，称他的妻子撒拉为妹妹，那目的当然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结果就是重演，撒拉呢被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娶去了。亚比米勒的意思呢是我的父是王，那这是一个君王的尊称啊，就如法老又或者是凯撒一样。那么有个问题呢值得我们在这儿讨论的，那就是如今的撒拉已经九十岁了，难道她还貌美如花吗？难道她还能够有吸引力吸引这个亚比米勒吗？那么犹太学者就认为，当时的撒拉呢因为快要生儿子，再加上神的帮助，虽然是已经步入老年，可是仍然光彩耀眼，散发出成熟的魅力。而也有学者呢就指出，亚比米勒之所以这样做呢，是因为他想和亚伯拉罕结盟，因为当时的亚伯拉罕呢不论是人力又或者是财力都相当有势力，那么当时的人呢有的时候会为了结盟就会迎娶对方的女儿，结成姻亲来稳固盟约。但亚伯拉罕没有女儿嘛，所以亚比米勒呢就娶了他的妹妹撒拉。在这件事情上，亚比米勒并没有任何不良动机，这是神所知道的，就如同创世纪二十章六节所记载的，耶和华在梦中对他说，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我也拦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那么究竟神是怎么样拦阻亚比米勒呢？那就是呢在亚比米勒还没有和撒拉同房之前，在亚比米勒的梦中向他显现说，你是个死人啊，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那当代圣经呢就把你是个死人啊翻译为你大祸临头了，因为她娶了别人的妻子。听见了神的责备，亚比米勒立刻向神申诉三件事情。一， 就是公义的神为什么要刑罚有义的国呢？这是因为当时的制度里啊，如果呢领袖或者是君王犯错，那么有时候全国也会因此受罚的。就如同呢撒母耳记下24:11-16所记载的，大卫数点百姓，但是呢全国受罚啊，是一样的。那么现在因为亚比米勒一个人有错，神就要全国的人跟他一起受罪吗？那么有学者指出啊，因为当时神为了要拦阻亚比米勒，可能就降一种灾病给他们。更何况亚比米勒根本不知道撒拉真实的身份嘛。那如果要追究责任，那么亚伯拉罕和撒拉是要负更大的责任的。而亚比米勒做这件事情心正守节，完全没有任何邪恶的动机。对于亚比米勒的申诉，神完全接纳，所以神才在亚比米勒还没有铸成大错之前拦阻他。接着神就指示亚比米勒要做的事情，那就是呢把撒拉归还给亚伯拉罕，并且呢还要请亚伯拉罕为他祷告，因为亚伯拉罕是先知。那这是圣经第一次提到先知这个名词。作为神和人之间的中间人啊，先知呢有两方面的责任。第一个责任就是要把神的信息告诉人，那么第二个责任呢就是要把人的需要告诉神。而在族长时代，也就是上古时代，那么神通常呢都会直接向人显现启示。所以呢亚伯拉罕作为先知呢，他在这只要执行为人祷告，把人的需要告诉神这个责任就行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虽然亚伯拉罕有错，虽然亚比米勒不是神所拣选的人，但只要他们的动机纯良，又或者是愿意听神的话，神仍然向他们施恩的，神仍然使用他们，这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啊。所以今天的我们也要刚强壮胆，不要看自己的软弱或失败，而是要仰望选召我们怜悯施恩给我们的神，因为神永远给我们重新再来的机会。亚比米勒第二天清早就召集众臣仆，把这件严重的事情告诉他们，因为这件事情啊已经牵涉了众人，影响了全国。然后亚比米勒呢就和亚伯拉罕对峙。那这一次亚伯拉罕呢，他的回应是，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这句话原文直接翻译就是，我以为这地方一定没有惧怕神。那在旧约圣经里呢，常常把惧怕神和道德呢是连在一块的，也就是说啊，不惧怕神的人当然就没有什么怕的，没有任何的道德良知。所以呢亚伯拉罕就认为这个地方的人不怕神，没有道德良知，当然就会因为他的妻子的缘故呢杀他，取他的命。还有亚伯拉罕就强调撒拉真的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那么因此呢亚伯拉罕并不算说谎陷害亚比米勒的。那么对于亚伯拉罕的狡辩，亚比米勒没有追究，他不但把撒拉归还给亚伯拉罕，还送上了牛羊仆婢这些的大礼，最后呢还特许亚伯拉罕在基拉尔有居留权，可以随意居住。而对撒拉呢，亚比米勒就给亚伯拉罕1000银子啊，这个大约呢是重25磅的银子，那么当时巴比伦的工资呢是一年才6银子，那么1000银子大约是166年的工资了，很贵重的大礼啊。而这么贵重的礼金呢是要让撒拉在何家人面前遮羞的，也就是遮羞费，来证明撒拉的无辜啊，完全是这个亚比米勒的错。弟兄姊妹啊， 亚比米勒是一个外邦君王，但他不但没有报复亚伯拉罕，更是恩待亚伯拉罕。他所做的是超过神对他的要求。对比亚伯拉罕这位神的先知，他实在是更有见证啊。这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和见解。最后，整件事情就以亚伯拉罕为亚比米勒祷告作为结束。
当我悲伤难挨，数不清最深的悲哀，亲爱主，哦，我的主，恳求你倾听我的心，当我希望满怀，道不出最美的期待，亲爱主，哦，我的主，求你倾听我的心，求你聆听我每一个心跳，那是我最虔诚最渴慕的祈祷，求你聆听我每一个心跳，告诉我你什么都明了。
这首诗歌歌名是《倾听我的心》，因为接下来我们会进入创世纪二十一章，在这一章的记载里，让我们看见神是听人祷告、听人呼求的神。进入了创世纪二十一章，一开始就说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眷顾呢，这个词汇的字根呢，有访问、探望的意思。那么之前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现在耶和华却探望访问撒拉，目的是要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成就呢，这个词汇原文是做，做事情的做啊，做工的做，所以吕正中译本就翻译为做成。那么究竟神要做成什么事情呢？那就是使撒拉怀孕。结果撒拉真的怀孕了，就在亚伯拉罕100岁这一年，以撒出生了。以撒这个名字的原文意思是他笑啊，你我他的他，笑容的笑。的确，以撒的出生是带来许多的欢笑，但呢，也让人想起之前他的父母因为怀疑神的应许而喜笑、爱笑。现在以撒的出生证明了耶和华没有难成事。而以撒出生第八天，亚伯拉罕就照着神的吩咐给以撒行割礼。那么到了断奶的时候，也就是以撒大概三岁的时候，亚伯拉罕呢又大摆筵席。那这是中东的风俗啊，相等于咱们中国人的蜜月酒、满月酒啊。因为古代的医药设备不完善，那么不少的婴儿呢一出生就夭折，孩子能够活到三岁啊，那是天大的喜事啊。所以父母呢就会选个好日子大摆筵席，大肆的庆祝一番。就在这样一个欢乐的场景当中，却发生了一件煞风景的事，而引发了一件家庭悲剧。创世纪二十一章九节记载，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戏笑。戏笑呢，在原文呢，另外有取笑或者是讥笑的含义。那么新国际版本呢，就把它翻译为嘲弄。那不论以实玛利是在嘲弄，又或者是真的在戏笑，撒拉都认为以实玛利可能会威胁以撒的产业继承权。所以撒拉就向亚伯拉罕提出了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那在当时，如果家主 不想分财产呢给婢女所生的儿子，就可以让他们获得自由来作为一个交换。这就是撒拉所要求的。而只要以实玛利离开这个家，那么他也就失去了继承权。亚伯拉罕怎么样回应呢？他很忧愁。一方面这样做呢是违反了当时的风俗律例，是不道德的行为，另外一方面呢他也实在舍不得以实玛利，毕竟这是他亲生的儿子啊。那么就在亚伯拉罕左右为难之际，神再次向他说话。神告诉他两件事，第一就是要按着撒拉所说的去做，因为只有以撒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也就是说啊，神只会和以撒以及以撒的后裔坚立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第二，不要为夏甲和以实玛利担忧，因为神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那这个应许呢，早在创世纪16:10就已经记载了。那么有学者呢就说，人会做错事，但神却保守看顾，超越了人的错误，使以实玛利得益处，就如圣经所说，万事互相效力。听了神的话，就算心中再有多少的不舍，亚伯拉罕还是顺服神，在第二天清早就打发了夏甲还有以实玛利离开。这可以说是亚伯拉罕的一次信心考验了。他做了他不想做的事，因为他顺服神的旨意，他相信神的应许。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亚伯拉罕打发两母子离开的时候只给一皮带水呢？一皮带大约是可以承载3加仑的水，为什么只给一皮带的水呢？那我们要知道啊，夏甲呢是一个弱流女子，而以实玛利呢又是个少年人，那可能呢真的没有办法背负太多太重的东西。而当时的亚伯拉罕也可能太伤心，没想太多，结果夏甲带着以实玛利在别示巴的旷野迷路了。很快的，一皮带水喝完了，两母子孤单无助，处在生死边缘。就在这时候，神再次的向夏甲说话。创世纪21:17两次提到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那这不仅是回应以实玛利的名字神听见啊，因为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神听见，也是神对夏甲还有以实玛利呼求的一个回应。神告诉夏甲，不要害怕，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神并且开了夏甲的眼，使他眼睛明亮，就看见了一口水井，如此他和以实玛利就有救了。那么有犹太学者就指出啊，神所关心的是我们的现在，不是过去，也不是将来。所以呢，神不仅关心以实玛利的前途，神更关心他当下的需要，那就是他和母亲夏甲需要水来解渴，所以神就按着他们的需要来供应。但神的恩典远超乎人所求所想，夏甲两母子只需要一点水就能够解决燃眉之急，而神的供应呢，却是一口井，大大的超乎夏甲所求。那么在往后的日子里，神也按着应许保佑童子。那这句话呢，应该可以翻译为神和童子同在。所以以实玛利虽然是住在旷野不毛之地，但却成了弓箭手，可以狩猎养生，并且夏甲呢还从自己的家乡埃及为他娶了一个妻子，以实玛利就这样安顿下来了。而亚伯拉罕这边又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创世纪21:22-34就记载了亚比米勒主动要求和亚伯拉罕立约结盟， 那么为什么亚比米勒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呢？原因就在于亚伯拉罕，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当时的亚伯拉罕不但势力强大，更重要的是，透过之前的事情，亚比米勒知道了耶和华神看重亚伯拉罕，与亚伯拉罕同在。试问，这样的人有谁可以抵挡呢？所以亚比米勒为了自己和后代的安全，他就想和亚伯拉罕立约。那么亚比米勒对亚伯拉罕提出这个立约结盟的内容是，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我怎样厚待了你，你也要照样厚待我与你所居这地的民。那欺负原文直接翻译就是诡诈对待，让我们想到之前亚伯拉罕欺骗这个亚比米勒。而厚待呢，可以解释为忠诚，两者的意思是完全相反。亚比米勒盼望亚伯拉罕不要再像之前一样欺骗他，而是能够像亚比米勒一样恩待他，彼此以诚相待，持守盟约，和平共处。那么对于亚比米勒所提的，亚伯拉罕是毫不犹豫答应了，还准备了一些礼物送给亚比米勒作为立约的标记。这是因为当时的人呢，在立约的时候呢，可以交换礼物作为一个标记证据。而亚伯拉罕除了送亚比米勒礼物之外，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准备了七只母羔羊。为什么呢？原来呢，他要亚比米勒接受这七只母羔羊，作为亚比米勒同意他们面前的一口井是属于亚伯拉罕的。也就是说呢，这七只母羔羊呢是证据。那么亚比米勒呢，就同意了亚伯拉罕所提出来的这个井是属于亚伯拉罕。好了，既然双方之间的问题已经弄清楚了，那么他们就正式立约。而起誓的地方呢，就起名为别示巴。别呢是井的意思，而示巴呢可以解作盟誓，又或者是七，数目字七的意思，那么是暗指那七只母羔羊。这个别示巴呢，是位于巴勒斯坦南方的边界，大约是离耶路撒冷呢80公里远。随后呢，亚伯拉罕就在别示巴这个地方亲自的种上了一棵垂丝柳树。那除了纪念他和亚比米勒所立的约，他也是在纪念神在异乡为他做了大事。这是一个感恩的记号啊，因为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一位永生神，也就是一位永活的神，永远不改变，他说过的话必定成就。因为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正一步一步实现在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停在这儿，愿神祝福您，我们下回见。
当我悲伤难安，诉不尽最深的悲哀，亲爱主，我的主，恳求你倾听我的心。当我希望满怀，道不出最美的期待，亲爱主，我的主，求你倾听我的心，求你。